上一次我们对于耶稣离了犹太往加利利去，为什么必须经过撒玛利亚，提出了一些旧约预表上的原因。那今天要接下去看，在叙加就是事件这个城井旁所发生的事情。那我相信弟兄姐妹对于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为什么在中午独自来打水，以及耶稣为什么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都听过许多的讲解，在这里我们就不多说了。主耶稣这句话呢，显然是一个特别设计的问题，为了要引起撒玛利亚妇人对他的好奇以及对他的回答。因为如果撒玛利亚妇人能够打水，耶稣为什么自己不能打水呢？他来到地上是为了服侍人，从不是为了要叫人服侍啊。那撒玛利亚妇人的问题就很有意思了，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然后使徒约翰加了一句注解说，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至于他们之间为什么没有来往，就没有再说下去了。像这一类的历史问题，我们往往都是道听途说啊，别人怎么说呢，我们就怎么信，因为我们也不可能去做太深的研究。但是大致说来，尤其是传道的人，第一个工作就是你要从圣经里面找一切有关于撒玛利亚人的资料。因为以前撒玛利亚只是个地方，北国以色列的京城，什么时候撒玛利亚人成了一个人群或者人种的代名词呢？这显然是北国以色列亡国之后所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首先要找到亡国的记载，那就是列王记下17章第5节，亚述王上来攻击以色列，遍地上到撒玛利亚围困3年呢、啊。到了何西亚第9年，亚述王攻取了撒玛利亚，将以色列人掳到亚述，把他们安置在哈拉与歌散的哈伯河边，并马代人的城邑。23节，这样以色列人从本地被掳到亚述，直到今日。但是是不是每一个以色列人所有的犹太人都被掳去了呢？当然不是，这是不太可能成就的一件事。以后我们看见巴比伦王来灭南边的犹大，这圣经就写得很明白了啊，除了民中最穷的人他把他留下来以外呢，其他的都给掳走了。他们为什么要这样掳走？那是有政治目的的，因为无论是亚述帝国或是后来的巴比伦帝国，他们都掌管很大的版图，以色列犹大这些地方是他们最后才来灭的。那在这么大的版图底下，各地方的人要是组织起来作乱，就会造成中央啊疲于奔命，给王室找很多的麻烦。所以呢，把这些会作乱的人啊，尤其是有作乱前科的民族啊，他们的官员贵胄知识分子都搬迁到靠近他们中央政府的地方，这样就很方便管辖了。那原来这块地怎么办呢？难道他们的农田、葡萄园、橄榄园就让它荒废吗？不，你还是需要有一些人在那耕种，有足够的出产，缴税进贡，才能够养活这个大帝国嘛。所以列王记下17章写得非常清楚，他不但把以色列人从本地掳到亚述去，他还从巴比伦、古他、亚瓦、哈马和西瓦法因迁移人来，安置在撒玛利亚的城邑，代替以色列人，他们就得了撒玛利亚，住在其中。也就是说，和剩下的以色列人呢混杂在一起了。不需要多少年的功夫呢，原来住在这地方的以色列人以及被迁来的这些各民族的人呢，就会彼此混杂，彼此通婚，失掉他们原有的文化特色，甚至语言都变成亚述帝国底下的顺民了。这就是这些帝国君王所打的算盘。往后巴比伦王来灭南边的犹大国也是一样，那时 护卫长尼布撒拉旦将民中最穷的和城里所剩下的百姓，并已经投降巴比伦王的人，以及大众所剩下的人都掳去了。不过呢，他还留了些民中最穷的，使他们修理葡萄园，耕种田地。但是我们要知道啊，北国以色列被灭是在主前大概720年左右，南国犹大被灭呢是主前586年。北国的人民被掳比南国的人民被掳要早个大概140年，而且犹大人被掳到巴比伦之后只待了70年就回来了，回来重建圣殿。140加上70已经200年了。当波斯王古列下令说，你们心中凡被耶和华的灵所感动的都可以回去重建圣殿的时候呢，被掳的犹大人、便雅悯人，他们仍然保持了自己的血统与文化。他们回来的时候有祭司，有犹大王的子孙，有耶和华的律法书，还有文士以斯拉将耶和华的律例典章啊教训老百姓。反观北国的以色列民呢，无论是被掳到两河流域去的，或者是留在撒玛利亚与外族人混杂的，在这个200年之后啊，那个原来以色列人的成分呢，无论是从血统或者文化上讲呢，都比不上那些被掳归回的犹大人。何况从公元前930年，耶和华把10个支派的人交给耶罗波安啊，从所罗门底下分出来，他们就开始拜偶像，随从外邦的神，所以他们才会早早被亚述王灭掉，因为耶和华神管教他们嘛。也就是说，等主耶稣来到叙加这个地方的时候，这一些人在这种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状况下已经有1000年了，对于自己是谁，他们的祖先是谁，耶和华的律法是什么，都迷糊得很，也模糊得很了。难怪被掳归回的犹太人就看不起他，不与他们来往，把他们当成外邦人，不承认他们是自己的弟兄。但主耶稣怎么看这个问题啊？从约翰福音第四章这里就知道了吗？这是另一个必须经过撒玛利亚的原因，主耶稣仍然把他们当成失散的子民，看作自己的羊，要不然他就不会来到这个地方等候撒玛利亚的妇人了。你看在路加福音里面也记载得很清楚啊，主耶稣要往耶路撒冷去啊，最后他要去受难的时候，路加福音九章说，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啊。这会儿怎么样，还经不经过撒玛利亚，他又打发使者在他前头走，他们到了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要为他预备，他仍然要经过撒玛利亚。在他的心里面，救恩不单是给犹太人的，也是给撒玛利亚人的，但是那里的人不接待他。结果雅各、约翰呢，就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吗？”耶稣就责备他们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而是要救人的性命。”他虽然说着就往别的村庄去了，可是他要救撒玛利亚人的心从来没有改变。那我们都知道那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正是接在路加福音九章之后讲的。一个人遇见强盗被打了个半死，祭司利未人都不理他，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就医治他，照顾他，还为他养伤做了安排。然后主就问了，你们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这听讲的人还不愿意直说是撒玛利亚人，他们就说是怜悯他的那个。你看看犹太人心里面的成见呢，真的是很难被去掉。到了约翰福音第八章，甚至有犹太人侮辱他说，我们说你是撒玛利亚人，而且是鬼附着的，这话岂不正对吗？但是就连复活的耶稣 他仍然把撒玛利亚特别放在自己的心里，他对门徒说，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了，我们心里越讨厌的，越看不起的，越以为比不上我们的，甚至说不配得救恩的人，你越要留心，因为这就是主耶稣给我们立的榜样。今天在我们的心里其实有很多假冒为善的地方，我们听见一个人到南美洲蛮荒部落里边杀人族去传福音，我们就觉得哎，这真的是很好的见证。可是同样是杀人的，如果他是穆斯林的恐怖分子，我们就觉得他该死。以色列人杀得好，美国人炸得好，从天上降火把他们都给灭了，大快人心。我们的心如何我们知道吗？撒玛利亚人在犹太人的眼中是一无是处的一群，嫌他们脏，嫌他们血统杂，尤其像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我们都知道他是个淫乱的人。那整城的人呢，也都在一些错谬的异端邪说里啊，浸淫了一千年。主耶稣这样传福音给他们，包容他们，收纳他们，我们觉得很好。但是轮到我们自己，你遇见了一些同性恋的变性人啊，妓女啊，那些迷失又可怜的灵魂啊，我们怎么办？绕路走，或者立法把他从我们这个州赶出去啊，这是老美白人基督徒现在最流行的做法，这都是非常假冒为善的。主耶稣说，在后的将要在前，他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他强壮的羞愧；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读到这章的结尾，我们就晓得了，在圣经里面是哪一群人首先认出耶稣是救世主，把这一个名字放在耶稣的身上，就是叙加这一城的撒玛利亚人啊。 The Savior of the World， 没有别人这样讲啦，只有到了老约翰最后，在约翰一书的第四章，他才说父差子做世人的救主，做救世主，这是我们所看见且所见证的。但是救世主这三个字是他跟着耶稣从叙加这一城的撒玛利亚人口中听来的。又过了两千年，当多少否定神否定耶稣的亡命之徒起来唱歌说，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啊，我告诉你，到审判的时候，撒玛利亚人要起来定他们的罪，你知道吧。我们读这一章圣经，这个应该是我们首先要感到惭愧，并且在主前自卑，愿意把我们一切的骄傲，无论是属世的是属灵的，都放下来。不然但是这一章圣经就足以验证出我们的不诚实了。请你给我水喝。主耶稣见到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他把自己摆在一个比对方还要卑微的一个地位，为了要给撒玛利亚妇人一个机会，不单是回答她的问题，引发她的好奇心，也真是让她能够给我水喝，不是反过来，从一开头就把自己摆得比撒玛利亚妇人高，要更正她的错误，要指教她什么道理。我知道一些你不知道的，我现在看得起你来跟你讲，你应该谦卑下来听我的啊！你要是不谦卑不听拉倒。不，耶稣完全反过来做，这是非常让我们惊奇的一个做法。其实对人传福音啊，你接纳他，他就接纳你，你拒绝他，他就拒绝你，你看不起他，他完全知道。拿来和我们今天流行的一些办法比一比，差别是很大的。在街上拦住一个人，你晓不晓得今天你死了要去哪里？你不要拜偶像啊，那个都是假的，我把耶稣的永生之道传给你，你要听。我们讲的一点都没错， 可是要是是我们坐在那个井旁啊，撒玛利亚妇人早就丢下水罐子逃了，全城的人也不会得救。耶稣找了一个四下无人的时候，因为是中午嘛，正热着，而且门徒都进城买食物去了。而且这个时刻呢，若是别人看见撒玛利亚妇人在与一个犹太人说话，并不会让撒玛利亚妇人觉得难堪，若有难堪的反倒应该是耶稣，对不对？撒玛利亚妇人就对他说了，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你是个男人，我是个女人呢，这是不合常规，不合传统，别人听见，别人看见，你不会觉得不好意思吗？但是这话立即显出了撒玛利亚妇人虽然觉得这个事情奇怪，却没有被耶稣吓跑，也没有觉得难堪，而且心直口快，把里头的想法一股脑给倒了出来。主耶稣呢，抓住这个机会，立即把两人的谈话聚焦在自己身上，用四句话把福音传得清清楚楚。首先，作为撒玛利亚人，你们或许模模糊糊的知道神，但是你不明白什么叫做神的恩赐。其次呢，这个神的恩赐就是我，就是对你说给我水喝的。你不知道我是谁，你更不知道我就是神的恩赐，神的恩典，神给人的礼物。你的问题只是在乎你不知道，你要是知道了，你就不用等我开口向你求，你看见我，你早就开口向我求了。而且你这么一求呢，我必然毫无保留的把一个东西叫做活水 living water 给了你。所以所谓神的恩赐，就是透过我把活水赐给凡向我求的人。这就是耶稣的回答，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这四句话里边是不是包括了一个完全的福音？交给我们来办这件事啊，我们要把里边的重点说完全了，恐怕要写个小册子，而且说的尽是一些死气沉沉的道理，属灵的四个定律，得人渔夫的几个步骤。有时想想，我们用这些办法去传福音还能够有点效果，那真是神格外怜悯我们的。你看主耶稣讲的多么好，多么亲切，多么生动，四句话就讲完了。相比之下，我们实在是太鲁钝，太愚拙，太不通人情了。因为一般我们把我们的这个什么三福啊四福啊跟人家讲了一通，人家耐着性子听完了，他会不会对你说什么？你能引出他跟你进一步的对话吗？大部分的人不理你，他就走了。然而这个妇人听到耶稣的这四句话，虽然不全懂呢，但是也懂个差不多，因为自己的确不知道什么叫做神的恩赐，也不认识你这个人跟我要水喝的这一位和那个神的恩赐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一定要通过我求你这个手续呢？你所说的活水又是个什么宝贝？但你说的不错，我大中午冒着这个热天呢，来到井旁要得的就是水。我看你这个人也没什么歹意，说起话来呢，好像还真的有点内容。那我就冒失的问你一句吧，先生啊，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读到这里，我们对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开始有些认识了。她虽然可能没什么文化，也经历了许多坎坷，但是她对于人生的体会啊，那还真是实实在在相当深刻。她在耶稣与她的对话中抓到了一个共同点，就是水。你要给的是水，还有一个名字叫做活水，我要打的呢也是水，不过是井水。有时候我们中国人把井水形容为死水， 我天天来打水，感觉到这个水真不容易打，我得自己从家里从城里扛着水罐子来，试着把它坠下去再吊上来，这不是一件容易事啊。要是打的水少了不够用，打的水多了扛不动，一个不小心还可能把水罐子砸了。所以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不只是他在直问耶稣的问题，这实在是他对于自己人生的感叹。没有打水的器具我就打不上水，有了打水的器具呢，我不但像他后面说的来这么远打水，而且啊井又深。你所说的活水听起来的确比我这个水好，但是我要得水只能这么得，你从哪里得呢？还记得吗？老约翰回头选的每一个案例里面都有深刻的意思。头一个是迦拿的婚宴，正开心呢酒用尽了，这是人生必经最煞风景的四个字。第二个是晚上来的尼哥底母，又有学问又有地位，现在终于盼到了一位从神那里来做师父的，可是怎么样啊，人老了。这三个字也是千古名叹，所有的人只要你活得够长都难逃此劫。而撒玛利亚妇人在这里所说的呢，井又深，没有打水的器具你从哪里得，讲的不也是我们真真实实的情况吗？我们中国人就喜欢念书念书念书，为什么要念这么多的书这么多的学位，国内念完了不够还要到国外来念，井太深了，而且是越来越深，它总是比你能够够得着的还要再深一点，你那个打水的器具啊也总是不够用，这打水的器具也很昂贵的，父母亲从你小的时候就要花多少的心血来培育你，为的是给你预备个器具，预备个罐子帮你打水。他们的期望就是有一天你能够从国外啊打回点洋水来，但就算你打回来了仍然不是活水啊。你遇上疫情，遇上经济不景气，中美打经济战外交战，你一生花下去的打水功夫啊可能又白费了。你从哪里才能够得到一个不用你跑了大老远，也不用你靠自己的努力自己的罐子去找那个深不见底的井啊，想要打上来这么一点点却是来自于神的恩赐的活水呢？老实说，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她反问耶稣这个问题啊还真难答，因为她问的是实实在在的所谓非常接地气的一个问题，是我的需要更是你开出的价码，你先和我要水喝，然后你说你有活水可以给我，那现在我要问你了，你的真凭实据在哪儿？可不可以拿出来给我看看呢？并且他的话并非到此为止，他对于耶稣刚才所说的话实在是有相当程度的了解，所以他才会提出来说，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都喝这井里的水。什么意思？你说你要给的活水是从你来的，而且是所谓神的恩赐，哎，我们的祖宗雅各所留给我们的这口井对我们而言就是所谓神的恩赐了，因为这是他留给我们的，而且他自己和他的孩子他的牲畜也都喝过这井里的水啊。我知道很多人解读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的话认为他是要跟耶稣别苗头，你们犹太人有犹太人的想法，可是我们撒玛利亚人呢一向认为我们是雅各的正牌子孙，他就是我们的祖宗啊。其实恐怕不然，因为撒玛利亚妇人讲这个话并没有一个意思在里边，就是说只有我们才是雅各的子孙，你们不是。犹太人虽然看不起撒玛利亚人，那只是嫌他们不纯， 犹大国看不起北国以色列，那已经是历史悠久的事情，但是他们也并不是说撒玛利亚人就不能说自己的祖宗是雅各。正是因为你们的祖宗是雅各，我们的祖宗也是雅各，你们不纯，你们不干净，所以我们才看不起你。在祖宗是不是雅各，这口井是不是雅各留给我们的这个事情上，其实没什么苗头要别的。他应该是针对耶稣上面的话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这个井已经是雅各留给我们的，既然是雅各留给我们的，就是神给我们的恩赐，你现在有另外一种水给我，而且说是活水，是比这个井水更好的。从这个立场出发，他才会问耶稣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这个他是指着雅各而言，我们的祖宗雅各是认识神的，你现在把自己比成神的恩赐，要给一个水是比雅各留给我们的水更好的，难道你比他还大吗？他是就着耶稣所说的话来探个究竟，并不见得是在犹太人面前不甘示弱，要拿出自己的乘船来。那当然，你比他还大吗？你从哪里得活水呢？这两个问题加在一起就更难答了。底下耶稣所给的答案当然是100分的答案，也是我们大家都会背的，若不是他这样说，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想出这么好的话来。但是你要真的欣赏他这个话里边的丰富与高明之处啊，还不能心急，还得慢慢的一个字一个字看过去，并且与撒玛利亚妇人所说的互相比较。耶稣没有直接回答说我从哪里得这个活水，也没有直接回答说难道我比你的祖宗雅各还大吗？他先留在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对于人生的体会上。你讲的不错，路又远，井又深，还得带着打水的器具，天天来，天天打，你认为这是你的问题？让我告诉你，你的问题既不是井深，也不是路远，更不是打水的器具不好使，你的问题只有一个字，就是渴。哎呀，这个实在是太高明了。你看我们传统上都喜欢说人生的四大苦啊，什么生老病死啊，和耶稣的答案一比，根本就没讲到问题上。生是过去的，死是还没到的，病是暂时的，老是无可奈何的，这都没什么好说的，说了也不解决问题啊。渴呢，却是实实在在每个人都需要经历的，什么都没有的人当然渴，有了的人呢仍然渴，渴了就喝，喝了呢再渴，人生就是在打水喝，渴打水喝了再渴，喝的越多就更渴，这种无穷尽的循环底下推磨转圈啊，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我不否定你的努力，你的辛苦，你的勤劳，他到现在还没有一句话是责备撒玛利亚妇人，让撒玛利亚妇人觉得自己很肮脏很卑贱就自行惭愧，不不不，他一点都不去替撒玛利亚妇人所做的陈述打分数，更没有什么好更正的，因为这是他切切实实的体会，也是他切切实实的难处。但是你如果能够点出一个更症结的问题，就能够使听福音的人眼睛从自己以为是问题的问题上转开，而看见一个更真切更核心的焦点。在这里耶稣所指给他的就是渴，并且是还要再渴。我知道你来打水，我也知道这个水是你祖宗给你的啊，你说的都没错，雅各喝，他的儿子喝，他的牲畜喝，现在喝喝喝喝到你，你也喝，虽然井深路远罐子沉，但是这种辛苦代代相传呢，谁都逃不了。你以为这是问题吗？不是，你的问题不是累，不是远，而是祖宗给你的东西不够好。你喝是喝了， 却还要再渴。你先别问我从哪里得活水，我已经说了，一定是从神那里来的。让我直接把更重要的问题解释给你听，就是这个活水与这个井里的死水啊有什么不一样。这时候他明明的讲了，他不再说神的恩赐是我，神借雅各给你一口井，神借我给你活水，不，他就直接说了，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这个叫人永远不渴的东西，我称之为活水。什么叫永远不渴呢？我活在暂时里面，我需要去思考到永远这么远的事情吗？在永远里面不渴，那我现在渴不渴呢？主耶稣就进一步解释了，他再强调说，我所赐的水，这个水只能够从我得，这个水我叫它做活水，因为这个水要在他的里边，就是在你的里边，如果你求我的话，我就把这个水给你，这个水在你的里头成为泉源。你的渴不只是口渴，你的里头渴，我给你的这个水要解你里头的渴，不停的涌啊，成为你里头的泉源，直涌到永生，或者说这是一个永生的生命泉源。原来的你，现在的你，不但没有活水，你也没有永生，但是你得到了我所赐的活水，你也得到了我所赐的永生，就把你一直带到永远里面去，而且从现在直到永远，你再也不渴了。这又是一段完全的福音，并且与前面所说的四句话连起来的时候，它是让人越来越能接近明白，几乎就要摸到了这个福音是什么。再说主耶稣传福音了，可是不像我们，我们传着传着就变成一种道理上的思辨，思想中的较量，我们无能把人里边的对神的干渴唤醒，替他说出来，帮助他面对，并且让他知道福音才是你的寻求，是你的缺乏，也是你生命真正的答案。